这个事情是这样哈，我们每一个人成佛都是从凡夫开始修起的啊。凡夫的心情心就是有所住啊，我们内心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啊，我们心就住在这个境界，就是随这个境界而转啊。那么假设我们今天是生长在一个非常放逸的环境啊，你在这个地方啊，你看到周遭的人，他也很放逸，他也很放，全是很放逸啊，众人皆醉我醒，非常困难。这个世间上啊，他所散发出来的色声香味触啊，都是一个使令你放逸的境界啊，你修行就是难，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啊。那么你今天能够在一个清净的道场啊，那么这个依众靠众，你就是三点半起床，你觉得很正常，大家都是这样，隔壁人也三点半起床，后面也三点半起床，前面也是三点半起床啊，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定课，你在一种好的环境修行，它就是容易啊。这个是一个啊，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啊，就是你在一个净土的环境成就无上菩提容易，在五浊恶世就是难啊。第二个，这是成就自力的功德。第二个，为净土众生说法义，为浊世众生难，这个是根基的问题了啊。那么在这净土的当中呢，大家的心啊，善根强，心比较极静啊，在这种极静当中，他随顺圣道，你跟他说法容易。在五浊恶世当中啊，众生的烦恼出众啊，你要为他演说正法就是难啊。我们如果去读读这个祖师的开示啊，他读这个唐朝隋唐啊，你看看祖师的开示，早期的开示，那个口气就跟现在的口气不同。那个早期的祖师的开示啊，一开口就是生死四大无常性数，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那一些废话都不说的。那个时候呢，根基高啊，直接的讲这个解脱的法门。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些弘扬佛法的大德啊，我们现在来讲人生以佛法，佛法以人生，我们现在的弘扬佛法的内涵啊，很少提到解脱生死这件事情，很少少。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弘法的大德，因为现在的根基差了，这他烦恼那么出众啊，他能够守住五戒十善就是不错了，你讲这个生死的大法他根本没办法承担啊。好，所以说呢，就是弘法的角度也是一样，在净土众生说法义啊，那么你在五浊恶世当中啊，心的出啊，你要为他说法就是困难啊。那么这种困难程度呢，藕益大师做出了四番的简别。所以为浊世众生说见法容易，虽顿法难啊，这个见法啊，慢慢的啊，时时行佛事，莫使惹尘埃啊，慢慢的这个断恶修善，这件事情还是事易尽，还是容易。你一下子要他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就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当下即空即假即中，这件事情就是难啊。那么这个顿法它的内涵就比较维系，比较不思议啊，这难。为浊世众生说一顿法有易，说净土横超顿法有难啊。你跟他讲这个其他的法门还容易，你跟他在这顿法当中啊，讲大业往生横超三界的又更困难，这种他力法门更困难，这末法众生啊，升起信心就困难啊。为浊世众生说净土横超顿修顿证妙观以至不易。那么在净土的顿超当中呢，你跟他讲观想观相的法门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说此无界其劳修正，但持名号净灯不退，奇特甚妙，超出心意第一方便，更为难中难啊。你跟他讲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但凭六字出乾坤，他要能够相信啊，那是难中之难。所以说呢，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当中，他能够在众生的根基那么差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坚持 他的理想啊，讲出阿弥陀经啊，十方诸佛无不推我释迦，偏为圆蒙也。啊，这难行能行。好，那么这个是讲到释迦牟尼佛被赞叹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第一个，释迦牟尼佛参加无上菩提，在五浊恶世难；第二个，他弘扬阿弥陀经啊，这个法门也是难。所以释迦牟尼佛特别勇猛。好，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从他的本身经来看啊，他的确是特别勇猛啊。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是弥勒菩萨的弟子，生生世世，但是他特别勇猛，所以说他超越了弥勒菩萨先成佛。我们可以讲一个释迦牟尼佛因地的情况就知道。就释迦牟尼佛做一个龙王，他做一个龙王在龙宫里面享受也不错啊，但是他想，我不能这样子啊，空耗了时光啊，现在这个人世间有佛法住世啊，他就变现出一个人的样子，一个年轻的样子来到僧团了，求受八关斋戒。受了八关斋戒以后啊，他也不想回到龙宫去啊，龙宫那些宫里的境界啊，放逸的境界破坏他的凡恨，就到一个树下打坐。所以打坐的时候啊，就昏沉，打瞌睡，打瞌睡的时候神通就失掉，他就是一个年轻人，就变现出他的本来面目啊，变成一条大蛇的样子，龙王就像长长的大蛇。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猎人啊，到这个山中去打猎，看到这个蛇，哎呀，这个蛇的皮太美了，我要把它扒下来送给国王啊，国王会赏很多黄金啊。他就用刀子这个割这个龙王的皮，那么割到一半的时候，龙王就痛就醒过来啊，他一看，哎呀，这个人割我的皮啊。这个龙王一想啊，我一生气的时候啊，可以把一个城啊全部都毁灭掉，这个小人物怎么能够障碍我呢？但是我想不行，我这今天送八关斋戒，说八关斋戒啊，我破坏我的凡恨啊，不可以的，我要忍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忍受啊，就整个皮啊就被这个猎人全部割掉了。割掉以后他痛啊，他想要爬到那个大海去啊。那么爬到一半的时候，不巧遇到一群蚂蚁跑过来，看到他这个血又是血又是肉，跑上去又吃啊。他心里想，我要跑到大海里面去，这些蚂蚁都全部淹死的，也是破坏我八关斋戒，罢罢罢，宁可持戒而死啊，不可破戒而生，就在这个地方忍受痛苦啊，这个整套肉全部被蚂蚁吃光了，剩下一个骨头就死掉了，死掉因为持戒的功德到忉利天去了。这佛的本身故事。我再讲一个啊，说这个在森林当中啊，起火燃烧，起火燃烧的时候啊，这所有的众生都要跑到另外一个森林当中去。那么这个森林跟另外一个森林有一个独木桥，那么大家开始跑啊跑啊，七跑八跑，这个把这个独木桥啊踩破了一块木板。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众生都掉下去啊。那个释迦牟尼佛是做一只红网，看不对劲啊，赶快把身体啊趴下去。啊，前面的手抓住前面，后面的脚勾住后面，以他的身体来挡住这个破洞。很多的动物啊，那些大象啊、兔子啊、鹿啊，就踩着他的身体啊，冲到对岸去。那么冲完了以后，他很累，本来想要起来啊，看他差不多没人了，他一看，哎呀，一只小白兔在那边跳过来跳过去，这个火已经燃烧了，但是他又不急，但是我一定要等到他跳过去。那等到最后，这个兔子才玩累的才最后跳过去。跳过去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他没有体力爬起来，爬不起来，就从这个山谷当中啊掉到山谷去啊，摔死。所以那个小白兔就是佛陀最后度的悉巴陀罗。佛你灭度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几岁才去找佛陀，最后一个成就阿罗汉的，你命中的时候得度。所以我们看这个释迦牟尼佛本身故事啊，释迦牟尼佛的确是特别勇猛，在诸佛当中的因地他特别勇猛，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也特别勇猛。我们看看中国在释迦牟尼法当中的历代的祖师， 那每一个主事大都欢喜修苦恨这个业感，因为释迦牟尼佛在诸佛当中啊，在诸佛的眼光当中，这一期的释迦牟尼佛是偏为勇猛，他修行就是勇猛，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当中跟释迦牟尼佛出家的弟子就欢喜修精进恨苦恨。释迦牟尼佛我刚刚说他本来应该在造次第啊，这弥勒菩萨是他的学长，但是他超越弥勒菩萨先成佛，所以这个成佛这件事情也很难讲，很难讲啊。那么这个地方当然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很困难啊，他不是在赞叹自己的勇猛，这个地方有他的深意，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困难当中啊，我们对名号要珍惜，他后面会讲出这个观念，佛陀不会自我标榜啊。他讲这句话呢，讲这个难啊，他的意思就是有欠修的意思啊，欠行流通，欠我们要珍惜这句名号，是这个意思。因为呢，这句佛号是佛陀在万难当中，他排除了万难才先说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佛陀也自我的做一个榜样，你看你有本事像我这样子啊，舍这个身体啊喂蚂蚁啊，那么做种种的苦恨，那么在这个娑婆世界这样打滚啊，才成就佛道，这不容易啊。那么从这个当中呢，释迦牟尼佛的这样的一种亲身经验啊，他是劝勉弟子啊，应该要支持名号求生净土，是这一层意思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看偶一大师的注解第二个，名能为稀有之事啊。那么稀有之事呢，说明这个妙行能转啊。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呢，是什么样的行门能够延转五浊恶世呢啊，这一下就说出他的一个妙行。劫浊者，浊法忌讳之时，劫浊中非大业横出之行，密不能度啊。那么这个五浊恶世的第一个是劫浊，这个劫就是一个时代，这个浊就是污浊，就是一个污浊的时代。那么所谓的污浊时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减劫当中啊，人寿从八万岁，每一百年减一岁，一直到两万岁。那么人寿到两万岁以气啊，就进入了所谓的劫浊，就是一个身心特别污浊的时代啊。对，浊法忌讳之时，这个浊法呢，就包括了下面的邪见、烦恼、果报跟寿命啊。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劫浊它是一个总说，它是一个五浊恶世的一个总标啊，就是你的身心世界啊特别的污浊，简单的说了，就是对你的修学圣道有特别多的障碍，这个叫做浊法。那么在劫浊当中呢，你的身心世界啊障碍特别多啊，非大业横出之行并不能度，你要完全靠你自己的身心的力量，那就很困难了，那只好看大业横超之行必不能度。见浊者，武力时邪见增盛，为身见边见见取戒取几诸邪见分昧古末，故名为浊。那么这个见浊指的是内心的一个邪见，这个邪见呢会障碍我们修学圣道，叫做浊。那么这个力时，这个力就是猛力，这个特别快速，死呢就是呢它能够使令我们趋向于恶道，所以叫做死。换句话说，这五个华使令我们快速的猛力的趋向于恶道，所以叫做五力死啊。那么邪见增盛，这个邪见当中有五个，第一个身见，这个身呢就是我们执着我们五蕴身心当中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那么我们能够去受用这个身心，能够主宰这个身心啊，这是一个邪见。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身心世界是不能主宰的，我们身心世界每一个刹那在劳病当中，在去向于死亡当中，我们不能使令这样的力量停下来，我不劳不可以的，我们没有主宰力的， 业力主宰啊。所以这个身见，身见事实上就是我见的啊。边见，这个边者断肠二见啊，或者是断见，人死如灯灭啊，就是断灭见，或者常见啊，我人死了以后还是人啊，怕什么？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20年后不一定是一条好汉，可能是一条好猪，哈哈。所以这个生命是有变化的，它是不是长的啊？所以这个边见就是断肠二见，见取见，这个见取见就是非过即过，非果非果即果啊。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涅槃安乐的果，你执着它是涅槃的果，这一般是外道的啊，执着这个四禅为四果啊，以四禅为涅槃，叫见取见啊，非果即果。见取见，这个见取见是非因即因，它不是一个解脱的因，你执着它是解脱的因，就外道的持牛戒持果戒这种无意的苦恨啊，这个对解脱完全没帮助的啊，这是见取见。集诸邪见，这个其他的邪见，这个所有的邪见当中最严重就是波维因果啊，集诸邪见。那么这种邪见呢、啊，昏昧蛊惑我们的内心啊，故名为浊。那么见浊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并不能度啊。这个邪见呢、啊，的确是深深的障碍我们修学大乘佛法，这个的确是非常严重。那末法时代啊，我们现在学习大乘佛法一个很大的困难，思想混乱，思想混乱，这各式各样的思想啊都出现了，我们不能知道谁说的话是对的，谁说的话是错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很难去修学一些圣妙的法门。事实上很多圣妙法门啊，被这个邪见的破坏啊，就整个传承都断掉了。所以我们只好老老实实的修一行三昧啊，念阿弥陀佛啊，不必假借其他的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很难去抉择哪一个法是最高最低的啊。这个法门当中掺杂很多的邪见在里面，这个长时间的流通啊，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呢，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了。所以说你看中国佛教啊，到了末流啊，只有两个宗派兴盛，第一个是禅宗，直接观现前一念心性，一念不生即诸如火，这个也是不假方便，其他的方便法门那些枝枝叶叶全部拿掉，直接的观照根本。第二个就是净土宗，他也不必假借枝枝叶叶的，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啊。到了末流的时候啊，那只有这两个法门成就人最多啊，这是这个意思的。在这个见浊当中啊，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这的确是这样啊。烦恼浊者，五顿时还获真胜，为贪嗔痴慢疑烦动恼乱，故名为浊啊。这个烦恼浊指的是内心的烦恼，前面的见浊是一个邪见，那么烦恼呢，在经论上呢，定义做五顿时，就是说它使令我们堕落到恶道的势力比较缓慢，叫顿，不像邪见。邪见的话呢，因为邪见你去造恶业，你还没有惭愧心啊，这个势力非常大。那么你烦恼，虽然你起烦恼，但是你还有正见，还会有惭愧心啊，在折损一些恶业的势力，所以它的堕落是比较缓慢的，没那么猛烈啊，叫五顿时。那么这个烦恼有贪嗔痴慢疑啊，它的相貌是烦动恼乱，烦动恼乱我们内念清净心，所以说是浊啊。烦恼浊中非极烦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这也是一个事实了啊，我们烦恼出众的人啊，心就是躁动不安，心躁动不安啊，你要他这个心的堪能性差啊，你要去教他修一些深妙的法门就困难啊。只有这种啊，极凡心是佛心啊，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啊，这种佛力加倍的法门啊，才能够度化。特别是你命中的时候，生死关头最难得力啊，无量无边的烦恼他一定会起来干扰你啊。如果没有佛光照我，佛以慈光照我，慈氏摄火， 我们很难保持心不颠倒，很难啊。所以这个地方在烦恼的四圣当中啊，我们不是集凡心是佛心啊，集众生心投大觉海，一心归觅弥陀的本愿功德，一心归觅弥陀的名号，那么必不能渡。没有佛力加倍啊，在生死关头大家就过不了关了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问题啊。众生浊者见烦恼所感出蔽五蕴和合，假名众生身心辟皆漏裂，故名为浊。那么这个众生浊，这个众生是一个五蕴的果报啊。那么前面的见跟烦恼是偏重在一种极地，叫能招感的极地，这个地方是偏重在苦地，这种果报啊。说这个五蕴身心呢，不管是色不管是心都很漏裂啊。我们这个四大动不动就生病啊，有这个病痛来干扰我们。那么这个内心的堪能性也差，这个受想行识也是差啊。那么这个心的力量也薄弱啊。所以说呢，众生浊中非心厌之行必不能度啊。面对这个老病的果报啊，我们只好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佛都很难度脱啊。命浊者因果并列，寿命短促，乃至不满百岁，故名为浊啊。那么命浊就是一个寿命啊，若因若果都很漏裂，那么寿命短促啊，乃至不满百岁，故名为浊。命浊中非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这个寿命在修行当中的短啊，也是一个障道。因为你要成就圣道，一定要有禅定啊。这个禅定不是短时间修行能够成就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维摩诘经》讲到佛果品啊，很多国土的寿命都是4万岁、2万岁。他这个人手有4万岁，他2万岁出家，他修了2万年，成就无生法忍。那么他修2万年，我们在娑婆世界修几十年，这怎么能够比呢？啊，修了没几年死掉了，死掉以后重新开始又迷惑颠倒，啊，所以说这个寿命的长延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在这个短暂的寿命当中，我们要在这样当中把握时间啊，只有找一个不费时节啊，不必长时间修行的一个他力法门，否则必不能度。因为我们很难成就禅定的，只好祈求佛力加倍的，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再说妙行能得啊，复持即此信愿庄严一生阿弥陀佛，转劫浊为清净海会，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转命浊为无量寿啊。就是这个五浊恶世怎么个转法呢？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信愿庄严一句阿弥陀佛，言转五浊，言成五清，啊，清净海会成无量光、常寂光、莲花化成无量寿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这个转呢，啊，应该说也有次第。这个言转当中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转烦恼浊为常寂光，值得我们注意。这个佛法讲感应道交，外道也讲感应道交，但是这个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外道的感应道交是完全心外求法啊，他的这个感应道交啊，他不求内心的这个清净的，他是一种向外攀岩的。佛法的感应道交啊，那你看看本经怎么说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只持名号，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诸种种现在其情，是达到一心不乱，不是在一种躁动的状态，一种非常高亢啊这种激动的状态，鬼神现前的，没有这种事情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啊，我们要能够延转五浊啊，你这个佛号一定要对你自己的烦恼有所调伏的力量，要一心，这一心是不难的。我说这个，我经常讲，一心不难，这个不乱才难。你要能够不为烦恼所乱，能够调伏烦恼， 才能够感应到教主。所以华严经也讲得很清楚的，华严经说，菩萨清凉夜，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尽，菩萨隐现中。说这菩萨的心情啊，他那念心是在这种毕竟空的境界活动里，不是在我们有相的境界活动。那么我们凡夫的心要跟众佛菩萨的心怎么感应道教呢？众生心垢尽，菩萨隐现中。你一定要把你这种躁动相、颠倒相调伏下来，佛菩萨才能够跟你接触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在严转五浊的时候，我们一个下手处啊，你一定要先达到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这个一转的，前面四个跟着转，你的果报体也转了，邪见，整个环境寿命都转。故一生阿弥陀佛及释迦本师以五浊恶世所得之阿妙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受于浊恶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非为佛以佛能究竟，非九界之理所能信解。所以这句阿弥陀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所得的阿妙三藐三菩提。简单的讲，这句佛号是总持阿弥陀佛的功德。那么刚刚前面也想过，你一句阿弥陀佛就总持十方诸佛的功德。所以说呢，也可以说一句阿弥陀佛也总持的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当中那么多的六波罗蜜的辛苦成就的阿妙三藐三菩提法，就摄持在这句佛号。而释迦牟尼佛慈悲啊，把这句佛号在末法时代全体的授给五浊众生，这种是诸佛所行的境界，为佛以佛方能究竟的了知啊，非九界的自利众生所能信解啊，这的确是难信之法啊。所以这个地方佛陀释迦牟尼佛他引述六十方诸佛赞叹他的勇猛，他在五浊恶世成菩提道勇猛，弘扬佛法勇猛，这个地方佛陀是很诚恳的告诫弟子，你一定要珍惜这句佛号，因为你失去了这句佛号，就表示那你在菩萨道当中所经过的过程啊，那你一个都少不了，一个都少不了。那么这是这层意思里啊，命众生世界啊，诸众生别逐五浊恶人，一切世间呢是通指四徒去世间九界有情众生啊，这个大家容易明白，这个众生的范围比较窄，一切世间是比较广啊，这个众生只是五浊恶人，一切世间呢、啊、说是男性之法，那么这个是九界众生啊。好，我们看第二教主结叹。前面是诸佛转淡，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结叹。前劝信流通是诸佛富足，此本师富足，足以业别重通，但你一切世间由前诸佛所引，汝等众生当知文殊迦摄等皆在所住也。那么前面的劝信流通呢是诸佛的富足，前面的劝信流通呢是六方诸佛的富足流通，与六方诸佛来证明流通。这个地方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自己的富足流通啊。那么当然这个话有列别啊，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它的意义是相通的，文字列别，但是义理是重通。那么这个地方讲一切世间啊，其实这个一切世间就是前面所说的汝等众生当形成的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地方一切世间包括了九界，当然包括了文殊菩萨这种大菩萨，也包括迦摄这些大比丘，都是在所富足的范围之内。看经文，舍利佛，当知我以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是难信之法，是为甚难。那么前面是诸佛在他们的国土对他们弟子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这件事情呢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也同意，说诸佛赞叹我很难，这件事情我同意。他说、啊、当知我以五浊恶世行此难事，行什么难事呢？第一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二个为一切世间说是难信之法，这件事情的确是很困难，没错，诸佛说的一点都没错， 我这么一路走过来，我一回想啊，的确是很困难，没错，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佛陀就是说，诸佛也说这件事情很困难，释迦牟尼佛也说很困难。那么这个地方，我维大师就有话要说了，看看维大师的意思。法门难遇，信愿执名一行，不设思维，言转五浊，唯信乃入，非思意所行境界，设非本师来入二世世的菩提，以大智大悲见此行此说此，众生何有秉持也哉。那么在本经当中所强调的修行方法，信愿持名这个法门呢，不设思维，言转五浊，不必假借其他的方便言转五浊啊。这个言转五浊有两层意思啊。约的初来说呢，说我今生信愿持名，下辈子到极乐世界得到一个清净的身心世界，这个说是言转五浊可以啊，今生修行，来生言转五浊也可以这样讲。或者说我今生信愿持名，我当下的身心就会有变化，当下的这个五浊的这种境界啊，烦恼障、邪见障，还有这个果报的障、寿命的障碍，哎，慢慢慢慢的松脱。那么这样讲，因为当下也可以说言转五浊，你一句佛号在心中操作的时候，你的身心世界就有变化。这样子讲，因为当下也可以说是言转五浊，也可以这样讲啊。那么当然这样子一句佛号的操作，言转五浊啊，这件事情啊，唯信乃入，非思意所行境界，这个对我们凡夫来说啊，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养性啊，因为它不是我们能够心事口意，大家讨论讨论吧，商量商量，就是讨论不出来的啊，非心思口意的境界。那么这种境界既然不是我们心思口意，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社会本是来入恶世，是得菩提，以大智慧大慈悲来为这个法门做见证啊，来自己以身作则来说法，那么众生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法门，也谁也不知道说内心当中还有这样的一种操作方式，这样子的操作信愿持名就能够创造这么广大的功德，谁也不知道啊。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难的意思啊，在说明这个五种决定。然无人处劫浊中，决定为时所诱，为苦所逼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劫浊当中啊，在这种万丈红尘当中啊，我们一定会被这个时代所诱限制啊，为这个苦恼所逼迫。在这种万丈红尘当中，你说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就难。你在这个百花当中过去，你一定会沾身的。这个大环境是这样子的，人在江湖，你也就身不由己了啊。那么处见浊中，决定为邪智所缠，邪思所惑啊。那么在这种思想混乱当中啊，你多多少少你一定会被邪思邪见所系缚，障碍你的大乘的善根啊。那么使令你迷惑，你也很难抉择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你很难抉择，就会受影响啊。处烦恼浊中，决定为贪欲所示，恶业贪欲所现，恶业所示啊。在这个烦恼当中呢，大家都放逸，你很容易被你的烦恼所现，被你这个恶业所毒害啊。这个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现在的年轻人的贪嗔烦恼特别炽盛，跟以前又不完全一样。你看这些年轻人啊，这个飙车主啊，他拿那个刀子啊，他这个人这个过路人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他看到人就砍，那个嗔心特别重啊。那么这个贪欲也是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啊，国中生就有这个邪淫的行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环境是如此啊。他这个从小就在一种环境中一直刺激啊，他贪烦恼自然就刺身了啊。所以说处烦恼浊中啊，你决定为贪欲所现，恶业所持的，这个是没办法的，大环境如此啊。处众生浊中，决定安于臭秽而不能动觉，甘于漏裂而不能奋发啊。那么 你这个果报体的这种障碍啊，老病的这个干扰啊，你很难去动觉，也很难去奋发向上。这个老病死的干扰啊，很容易会让你退失的信心。从命浊中决定为无常所吞，死火电光，措手不及。你很有道心，你也好不容易决策出一个修行的方法，也得到一个修行的传承，但是你死掉了，那么你这样子也就是白费了，今生也白费了，生命把你的修行给中断了，把你这个修行给破坏了。这个命浊就是有这个困难。这个劫浊它是在简洁这个地方，佛陀意思就是说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来生再来这个三界里面投胎，不过他释迦牟尼佛你要想一想所以这个大环境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这个身心世界烦恼越来越重，邪见越来越重，果报体越来越差。我们还记得我们师父跟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师父看我们很不顺眼，但是以后我们看我们的徒弟也很不顺眼，这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师父看你很不顺眼，但是几十年后你看你的徒弟也很不顺眼，这怎么回事呢？环境不同，他们那个时候环境清净他们很自然的养成一个好的品性。你看年轻人你也看得很不顺眼，但是你能够怪他吗？如果你来投胎你也是这样子，你下辈子来这种五浊恶世万丈红尘，那我们也是受影响凡夫的心就是有所住，就是这样子的。你很难卸脱环境跟果报给你的障碍，这种五浊这个五浊其实就是五种障碍，你很难卸脱你的烦恼，很难卸脱你的邪见，还有你的老病的干扰，还有你这个寿命的短处，你很难在这么多障碍当中完全排除这样的障碍冲出一条圣道出来，很难的。佛陀说这句话就是是为以圣难，的确是难。那么说这个难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困难呢？藕益大师他就说话了，若不深知其甚难，将会更有别法，可知五浊蓬勃宰理，细论纷然。假设我们今天没有冷静的下来想一想，在这个简洁当中你所要面临的障碍一代一代的越来越严重你不知道卸脱生死的困难你还以为心中自己自以为还有其他的法门可以出五浊，蓬勃宰理，细落纷然。这个蓬勃就是起火燃烧，你的烦恼火、罪业火、果报火，这三种火在燃烧你的身心世界细论纷然，但有言说都无实意这种没有真实功德的言说叫细论那么唯以深知其甚难，方肯使尽偷心，保持一行，此本师所以几口说其甚难，而深知我等是之也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只有知道在这种身心的障碍当中要了生脱死成就圣道是这么困难，我们才肯使尽偷心保持一心。这个净土法门藕益大师最后讲出的他的一个关键，这个他力法门的感应道教的关键，他还不怕你烦恼重，还不怕你罪业重，就是怕你不肯使尽偷心保持一心。就是说呢，这种弥陀感应的法门要紧的是你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最怕的就怕你这个三心两意对弥陀名号也想皈依，又想要掺杂一些其他的法门。你想要掺杂其他法门，表示你对这些名号的信心还不够。就是说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还想念念大悲咒，念念地藏王菩萨，多少就是你觉得这句佛号不足以救拔你，多少就是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要你使劲偷心，说穿了就是老实念佛 保持一心。那么这个是本是释迦牟尼佛在最后啊，几口说其圣难而生主我等之也啊。释迦牟尼佛在最后啊，一再的强调，在五浊恶世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多么的困难，在五浊恶世当中要弘扬净土法门也是多么的困难。希望我们要珍惜释迦牟尼佛排除的万难，才讲出的这部经，是这个意思啊。希望我们要能够珍惜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段是释迦牟尼佛自己的一个付嘱流通啊，他自己讲完这部经以后呢，他对他的弟子的一个最后的交代。好，看最后的结劝。佛说此经已，舍利佛及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伸手作礼而去啊。这是一个结劝啊。那么看偶一大师注解，法门不可思议，难信难知，无一能问者，佛自见机知众生成佛言熟，无问自说令得失意，如实以化故欢喜信受。先解释欢喜信受。那么这是一个总标，说净土法门啊，这种信愿持名的法门的确不可思议啊，一句佛号言转五浊，真的是难信也很难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佛陀一再的招呼舍利佛，没有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讲出一句话。那么这整个过程是佛陀的智慧去观察众生的根基，知道众生成佛的因缘成熟，所以无问之说啊，实定成就四种利益，就像及时雨一样，所以欢喜信受啊。不，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知众生成佛缘所，这个地方注意啊，这个法门它所成熟的善根，还不是人天的善根，也不是恶乘的善根，也不是全教菩萨的善根，它是一个一佛乘的法门，它直接去成熟你的成佛的善根。这个信愿持名在你的心中一操作的时候啊，它直接的大白牛车啊，直接的去向佛道的，那是一佛乘的啊，知众生成佛缘所，是这个意思啊。身心一悦明欢喜啊，身心能够知道这个法门，哎呀，这个法门我做得到，信愿持名这件事情不难，这功德又这么大，内心当中感到欢喜，心中有一份对未来的生命有一份的希望，所以欢喜。毫无疑惑明信啊，领纳不忘明受啊，感大恩德投身归命明作礼，依旧修持一往不退明而去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本经的一个结劝啊，就是在已会的大众啊，不管是天人阿修罗乃至于这个比丘菩萨们，对这个法门都是欢喜信受，都作礼而去啊。最后我们看偶一大师一段的跋语啊，这跋语我们分成五段，第一段呢先总叹这个法门的一个特色。今年末华一人修行，汉尼得道，唯一念佛得度，呜呼，今正是其时矣，舍此不思议法门，其何能属。好，那么在这个大集经当上说呢，在这个末华时代啊，一人修行，汉尼得道，这正法时代的修行是很容易成就圣道。我们看经典啊，那么这个人年纪很大的才出家啊，年纪又大的过去也没有学佛，他跟佛陀出家或者拜一个阿罗汉出家，三个月成就阿罗汉果。所以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平常也没有努力的修行，就在皇宫里面享受世间的五欲，这么一天他的背部啊痒，请宫女为他搔痒，宫女在搔痒的时候啊，这个宫女带这个璎珞啊，那两个手印都一碰撞发出声音，这国王听到这个声音知道无常，成就毗湿佛果。这个正法时代是这样子修行的啊，说这个阿含经上说啊，最小的七岁成就阿罗汉，七岁金提沙弥，最高的八十几岁他也成就阿罗汉果。 七岁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成就阿罗汉，八岁成就阿罗汉，八十几岁也成就阿罗汉果。因为这个正法时代啊，他那个环境就是容易修行，他那个空气中所散布的就是一种清净的力量，你在那个地方投胎你就很容易，你到西门地去走一趟你就觉得修行就是很难，那种感觉就不是一个圣道的感觉，那个心就很难摄得住。好，所以在这个末法时代啊，的确一人修行汉一得道啊，这是一个事实啊。那怎么办呢？唯一念佛得度。在这当中呢，我们在这么多环境的障碍当中啊，只有靠佛力加倍的他力门果地叫佛力加倍才能够得度啊。呜呼，今正是其时矣。这个正是这个净土法门契理契机的一个红传时代。舍此不思议法门，其何能属啊？那么离开了这个法门，谁能够熟？这个熟就是善治身心，谁能够去调伏他的身心的障碍呢？啊，熟。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藕益大师很真诚的赞叹这个法门的一个契理契机啊。这以下第二段讲到藕主的著作的缘起啊。系出家时，中正自负，藐视教典，妄为持名，去为众下。后因大病，花意西归，复言庙中严重恶操及引起疏操等书，使至念佛三昧，使无上宝王，方肯死心，只是名号，万流莫完也。那么系就是藕益大师的法名，